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在这个主日我们再次来庆祝你的拯救，你的复活。也在之前一周前，我们刚刚庆祝完复活节，恳求你让这复活的大能彰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之中，也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之后被他所更新。就请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求你圣灵在我们每人心中动工。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传讲一个信息，也就是在神面前悔改的重要。人需要认识到自己得罪了神，并且可以回转归向神。这是为什么当耶稣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传讲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呼吁人们要恢复和神之间应有的关系，重新关注神的国度。包括讲到悔改，他的重点不是只是改正外在的行为，因为他也批评那些法利赛人，只有外在的行为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内心的转变，从而带来外在的变化。这就是耶稣曾经传扬福音的信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常常会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认为旧约我们常常讲的只是守律法，并不太讲认罪悔改相信神的这样的重要性。但恰恰今天经文就告诉我们，这是旧约一直在强调的。先知们在很多先知书中，先知们曾经一直督促以色列人从他们的罪中悔改，这是非常明确的信息，只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直接用到悔改这个词，他们更多使用的是回转回归，内心重新归向神，并且让他们有外在行为的改变，修复和神之间这样破裂的关系。而这些先知书传讲很多的基础，恰恰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申命记三十章的这处经文。很多解经家会说，这一段经文是圣经中关于悔改最重要的经文之一，不次于新约很多的经文。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认真来看一下，这里究竟讲到哪些关于悔改的内容。在之前几次讲道中，我们提到很多次，在申命记的这一段部分之中经文很多的结构是这种交叉的结构，也就是一个段落最前面和最后面两相对应，前后对应，而中间常常是最为关键的信息。那今天呢，这一段经文也有同样的一种结构，所以我们是从两边往中间来看。在这一整个段落之中，其实从原文来讲，一个反复出现的词把这个内容串联在一起，所以我们也会特别去关注这一个词汇多次的出现，一会儿会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我就会三点从经文的两边往中间来看，跟大家分享人低谷中的回转，神赐福中的复兴，约保守中的更新。那今天我会采用的是环球圣经译本，刚刚大家读经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现因为这个译本在翻译这个段落的时候相对更加准确那一会儿我们就会根据这个译本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也就是人低谷中的回转。神告诉以色列人，在他们经历一切的困境之后，他们要回转归向他。之前两章中我们过去有分享过，28章29章，摩西曾经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听从神会得到各样的祝福，他们不听从神会得到各样的诅咒。听从神，他们可以在应许之地得到丰富的祝福，而悖逆神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灾害，让他们速速灭亡，并且他们样会分散到各处，经历到被掳的下场。而当他们亲身经历神所说的一切的时候，包括祝福诅咒，像这里经文讲到，当他们身处神赶出他们的外国万国的时候，他们将会有一个回转的可能。所以经文这里特别提到这一些。而回转这个词就是这一个段落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词，在这里翻译成第二节中翻译成回归。原文中这个词的核心含义就是转回，转回转你的方向，并且带来行动上的改变。其实或许我们并从这个中文的翻译中并不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个词反复的出现， 这同一个动词在这段经文中出现了七次之多，只是在中文的翻译中、英文的翻译中常常被翻译成不同的词。这个词可以说支撑起这一个段落整个的内容。在这里第二节说，你和你的子孙照我今天吩咐你一切全心全意回归耶和华你的神，就是这里出现的回归这个词。其实在这里第二节中出现的回归并不是第一次原文中第一次出现原文这个词，在第一节中这里说的心里想起这些话，其实这个翻译中其实也有这一个词的出现。如果是比较字面的翻译，可以这样来翻译说，你要让这些话回转到你的心里，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你心里要再想起这些话的意思。当以色列人经历困境，处在犯罪的后果中的时候，摩西告诉他们，你们心里要重新想起神所告诉你们这些话，重新想起神和你们之间的约，想起这些约的条款，你们要想起这位满有恩典选召你的神，并且你们要全心全意回转归向他，要重新来听从他的话。这里也再次强调说，悔改伴随着实际行动的改变，不是只是心的改变，而是要真实的听从他的话。与之第一节第二节相对应，第十节也提到这样的一个词，说只要你全心全意回归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去听从他的话，遵守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和规定。这里都在强调经历困境后要回转归向神。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当我讲到申命记28、29章的内容的时候，曾经讲到说那里摩西向以色列人详细描述了各种可怕的他们悖逆神要经历的灾难。在那些诅咒之中，以色列人甚至要在仇敌的围困下吃掉自己的儿女的肉，这些告诫是非常可怕的。以色列人听到这些知道犯罪的后果，但是神在这里说他们仍然会不知悔改，他们仍然会落入这些诅咒的处境，他们仍然会经历这一切。二十八章的一开始讲到他们会经历祝福中的一些繁荣，这些他们会经历，但是同样那篇幅很长的从小到大的各样诅咒他们将会一个一个经历。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说这是神早有的告诫，我应该悔改。这里30章的经文说，直到走入绝境，经历了这一切的祝福和诅咒之后，他们才会回转，这是神对他们的描述。我们可能会想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多么的顽固啊，他们明明可以早点回转，他们为什么要去经历这一切？但其实这不只是以色列人的顽固，也常常是我们每个人的顽固。我们都知道圣经中讲的很多的神的告诫，我们也知道哪些是应该有的生活，但常常作为罪人，我们的选择是明明知道神的警告却一意孤行。直到我们走入一个低谷，直到我们走入一个绝境，神的声音其实一直都在，他一直呼召我们回转，但常常我们只有走到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面前，我们才会去关注到神的声音。我们常常听过一句话说，人的尽头神的开头，可能真的是如此。很多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信主的契机可能都是因为面临困境。当我们抑郁的时候，我们自己无法走出来，当我们病痛的时候，我们呼求得到医治，我们觉得绝望，有些时候我们生活迷茫，失去方向，这可能就是我们经历的一些困境甚至是绝境。在这些环境中我们去回转， 但我想这里经文讲述的并不只是那些还没有认识人神的人，他们悔改认识神的经历，而是讲述那些已经认识神的人，他们也常常经历这样的回转。这里讲述了以色列人，他们是与神已经立约的，就好像那些已经认识神的基督徒一样，但是经文这里说他们仍然会犯罪，他们仍然需要回转。可能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会经历这一些顽固不化的一意孤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一些执念，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盲点，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软弱。或许在经历的过程中，我们也不知道，梳理不清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还选择一条道走到黑。过程中可能我们有很多机会回头，但我们仍然选择固执己见。有一些陷阱我们看不到，我们仍然一路走下去。当我们走到绝望之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进入这种处境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个时候我们会懊悔，会痛苦，也会迷茫。但可能只有走到这种处境的时候，我们会听到神的声音说，你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的经历很多时候是痛苦的，不只是实际生活中的困难，也有我们内心的痛苦。这些痛苦的经历会揭露出我们内心潜藏的罪，也会指出我们的有限。神使用这些经历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谦卑下来。他告诉我们，我们会发现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选择，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反而会让我们越陷越深。我们需要做的是回转到神的面前，听到他的声音。我们需要的是来自神的帮助，神使我们得到复兴。这经文其实告诉我们，神他会在我们的低谷处等着我们，让我们可以在那里听到他的声音，也可以回转归向他。他是要带我们走出这样的低谷，让我们学会更多相信他，更多听从他的话，也真正去经历他要给我们的祝福。他告诉我们的信息是，在你的低谷中你要回转归向他，而在那里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复兴我们。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神赐福中的复兴。我们看完第一节、第二节以及第十节人很多的行动，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另外两个部分，第三节到第五节以及第九节的经文，这里提到很多神的行动。在神的行动中，这里同样一个核心的词汇，这个回转这个词再次反复的出现。经文说，不只是我们要回转，神他也要回转。这因为中文的翻译的缘故没有清楚的体现，但在我在这些经文中有所标注。看这里，首先第三节出现的，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就会使你复兴。这个使你复兴这个词也包含着同一个动词，也就是回转。如果只是字面的翻译，甚至这里的复兴可以被翻译为回转你的回转，意思就是说神要扭转你的困境。这里和合本的翻译是有一些不太准确的地方我们可以更多去关注这个环球圣经译本的这样的翻译，这里有一些关于翻译中的争议，但是环球圣经译本是一个更加准确的一个表达。这里讲的是神要使你复兴，神要扭转你的困境，神要改变这个局面。在你的困境中，神要带来改变。第三节的后半这里说，他要把你再招聚回来。这里再这个词在原文中也是回转这个词，这里和合本的翻译就更体现原文的一些特点， 那里翻译为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这里讲述的也是神要扭转以色列的困境，让他们可以重新再被招聚回来。相对应经文的第九节，这里讲到的耶和华将重新喜欢善待你，重新这个原文这个词也是同一个动词，回转。神要改变局面，神要恢复对你的喜悦，重新再来善待你。在经文的第一节、第二节、第十节三次提到以色列人的回转，第三节、第九节也三次提到神的回转。所以当以色列人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相应也扭转他们的困境，让他们迎来复兴。经文也再次来讲述很多具体的神的行动，这里出现非常多的动词，讲述神要进行哪些行动。经文说神要怜悯你，神要将你再招聚回来，再次聚集你，甚至这里强调第四节说即使你被驱逐到天边，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中，神也会从那里招聚你，从那里把你带回。神不会丢失任何一个人，你在再远离神再远的处境中，神也会把你带回来，并且神要恢复你的产业，神要善待你，使你人数增多。经文第九节这里也讲述很多神的行动，神要使他，神要使你一切所做的所有的出产都有丰盛的祝福，你要重新获得神的喜悦，神的善待。其实这里第三节到第五节和第九节的经文是呼应生命记二十八章的很多的内容。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和第九节有很多的对应。那里讲到当听从神的命令的时候，跟神有正确关系的时候，要经历各样的祝福，就包括这里所说的腹中所出、牲畜所出、土地所出都兴旺昌隆，并且在手做的一切的事情上面有神的赐福。甚至第九节这里说耶和华将重新喜欢善待你，像他从前喜欢你的列祖一样，将要恢复神和以色列先祖间这样的美好的关系。这也是呼应生命记二十八章的六十三节，那里说，这里讲到神的咒诅，那里说神曾经在祝福的情况中喜欢善待你们，使你们人数增多，但在这样的咒诅之中，神也喜欢使你们灭亡，把你们消灭。然而在这里生命记三十章，神要扭转这样咒诅中的命运，恢复以色列人祝福的状态，神将要重新喜欢善待你们。并且经文的第五节这里说使你要超过你的列祖，曾经二十八章那里神给的丰盛的祝福，当以色列人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将要承受比那更多的祝福。通过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的心愿是要祝福以色列人，是要给他们带来各样的好处。我想当我们生活进入低谷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失去盼望。特别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处境和我们自己的悖逆和犯罪有关的时候，处在这样的低谷中，我们可能会觉得羞耻，觉得无颜面对自己的错误，也无颜面对别人的眼光。我们可能会觉得既然自己不可避免落入这种境况，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有机会再走出来呢？我们是不是可能再会落入同样的困境？我们可能也不相信真的有人愿意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帮助我吗？但是经文在告诉我们，神就在那里等着回转的我们，神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神要复兴我们，神要让我们的境遇得到扭转，这是神的心愿，他极其乐意要把祝福重新带给我们， 所以他在这里会有一系列的行动，他要切实改变我们的处境。在我们不相信有人会帮助的时候，神愿意帮助，也愿意兴起不同的人给我们带来实际的帮助。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神会行大能的神迹。当我们没有觉得羞耻无颜面对任何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愿意接纳那个破碎的我们。我想经文在反复强调，这是神的心愿，神愿意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并且这些经历、这些困境和低谷会成为神带给我们更大祝福的契机。这不是绝望，这是新生命的开始。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点，也就是最中央的这个段落。这里讲到神要在约中让以色列得以更新。在这个段落中，第六节到第八节，在这个核心的部分，其实仍然有回转这个词，也就是第八节这里我标注出来的，你将重新听从耶和华的话。这里讲的重新，这里讲的是你要回转，你要再听从耶和华的话。其实这样的表达，关于回转的表达，在申命记中有很多的出现。在申命记的第四章中也提到类似的说法，可以说跟这里的三十章的经文遥相呼应。这里讲到，日后以色列当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要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当以色列人违背约的条款，遭遇各样的患难、各样的诅咒的时候，他们仍然有回转的机会。当人背约的时候，经文三十一节讲到说，人神仍然会坚守这个与人之间所立的约。这里讲说，耶和华你的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神不会抛下人不管，神仍然愿意施怜悯、施慈爱，神不会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这个约永远在那里，神永远会忠实的去履行他在里面要行使的这些事情。神不会抛下我们，神在他的约中会永远保守我们，神愿意更新我们，在我们回转的时候，他赐我们能力可以来再来听从神的话，遵行他向我们颁布的一切诫命，让人重新再能立志履行与神所立约中的责任。其实在第六节到第八节中这一段落中有很多跟约相关的语言，这也说明人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做到，而是在于神要进行奇妙的工作来改变人心。这是为什么第六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你的神将为你的心和你后裔的心施行割礼。割礼是以色列人曾和神立约时候的记号，所以这里神说的意思是说，神要改变人的心，让这立约的记号能够刻在人的心上。这里也说，叫你全心全意爱耶和华你的神。在第二节第十节中，我们已经两次看到这个短语全心全意，在那里说，当你全心全意回归耶和华的时候，当你恢复和神的关系的时候，神会赐福给你。但这里说的是，神最终的目的不只是恢复和神的关系，而是长久维持和神的关系，他要叫你全心全意爱耶和华你的神。你可以去忠心去履行和神之间的约，维系和神之间的关系，并且经文说，神要使你可以存活，神要让你拥有生命， 神不会让你像不认识神的那些仇敌一样要承担一切的诅咒，这是经文第七节所说的，而是让你靠新生命可以过蒙神喜悦的生活，你将有能力遵行和神之间的约。其实这里的话就是在应许以色列人，他不只是要坚定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约，更是应许了一个让人心得以转变的新约。在以色列人背逆神走向绝境的时候，神将为他们预备一个新的恩典，一个新的约。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耶利米书31章，其实那里很多的词汇就是引自生命记的30章。在被掳后，先知耶利米曾经应许在这里讲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在那些日子以后，也就是他们遭遇困境的日子以后，遭遇被掳的日子以后，他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子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他要改变人心，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这约将得以修复，得以坚固，他们要永远进入这样立约的关系。其实耶利米书31章的上下文，从30章到33章，曾经也多次提到回转这个词。如果大家去看英文的译本或者原文，可能更清楚来体现。因为在和合本的翻译中，可能也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一些体现。他那里其实都在提示我们，这是生命记这里神应许的应验。在这一切经文中，神告诉我们，他没有放弃和以色列人之间这样旧的约，而是更新这约，并且带来一个新约。我们都知道这些耶利米书31章究竟应验在哪里。当耶稣到来的时候，这一切得以应验，因为耶稣的降生，因为神成为人，耶稣忠信顺服的生活让旧约中一切的条例得以满足。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让这个神与人之间的新约得以设立。耶稣的复活升天，圣灵的降下，让人心得以真正的改变。我们终于有能力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恢复和神的关系。神也在这新约中赐予我们更丰盛的恩典。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这位神真是一位施恩的神，他所做的一切帮助我们回转。所以我想，这经文在不断地提醒我们，真正施恩的是神，真正帮助我们改变的是神，一切都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得以成就。这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靠着来自耶稣的恩典回转到神的面前。这不是一次的回转，在我们觉知信主的时候，更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常常需要去做的。在路加福音15章曾经提到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也是浪子的故事。在那里讲到父亲的小儿子在最终沉迷，浪费了父亲的家产之后变得一无所有，在受尽羞辱跌到谷底的时候，他心里终于醒悟过来，他选择了开始一个行动，也就是回到他父亲的家中。在那里他发现父亲的恩典，他发现父亲的接纳，父亲出乎他意外的喜乐的拥抱他，开设极大的宴席来庆祝他的回转。这位曾经跌到谷底的小儿子，神愿意施恩，他的父亲愿意施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跌到谷底的人 神愿意施恩并帮助他来恢复。当我们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可以再次得到神的恩典。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不是说人必须要走到尽头才能够回转。这个故事中另外的一个角色是大儿子。大儿子在小儿子回转的时候凸显出了他心中的问题，他心中对父亲有埋怨，他无法接纳这个回转的弟弟。所以那个故事在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永远和神之间好像有很亲密的关系。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亲近神，不代表我们的内心是在神的面前。这些外在的表现和内心有可能仍有区别。那个故事提醒我们，我们仍然要尽早回转。我们要省察自己内心的问题，重新回到那位慈恩的神面前。所以我想借着今天经文，我们再一次来提醒自己，也提醒彼此，让我们放下我们的固执己见，让我们重新来发现我们究竟内心有哪些问题，也再次提醒我们靠着耶稣的恩典重新回到爱我们的神面前，他将让我们经历更新，让我们从一切的罪、一切的困境中得到拯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怜悯看顾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顽梗悖逆，你也知道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罪，就求你更新我们的心，也让我们愿意回转，更求你让我们在回转中发现你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从你得到更新。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